完。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大家好，我是多马，今天我再接着给您讲主耶稣复活以后向他门徒们显现的故事。主的门徒彼得、多马、拿但业和雅各与约翰以及另外两个门徒弟兄七人在深夜里头出去打鱼，结果忙活了一晚上是什么也没打着，结果在清晨天刚蒙蒙亮，这几个垂头丧气加饥寒交迫的门徒们准备偷偷摸摸在天亮以前收网返航的时候，主耶稣在离他们不远的岸上出现了。这位可能要问了，他们干嘛要偷偷摸摸的返航啊？嘿呦，几个专业打鱼人员忙活了一晚上，一条鱼没打上来，他们还有脸大张旗鼓的返航啊？遇见这糗事，谁不灰溜溜的回家睡觉去啊？可这事儿他们要瞒，瞒得过人，他们哪瞒得过主啊？主这时候就在岸上出现了，并且向他们喊话，问他们说，嘿，小子们，你们有吃的没有？亲爱的朋友们，您听听主耶稣向他门徒们所问的第一句话，也就是主耶稣最关心的头一件事儿是什么？是你们有没有吃的东西？你们肚子饿不饿？我不知道您怎么想，反正当我读到约翰福音所记载着主耶稣这一段故事的时候啊，我感动啊，感动的流泪。这种话居然是出于主的口，让我这个听惯了、说惯了属灵属天大道理的人心里头感到惭愧。因为主所问的这第一件事儿，不像是一个属灵大领袖开口所说的第一句话。我总觉得主应该问说，哎，你们有信心没有？你们有能力没有？你们还带得下心烦一分钟一分钟的等我没有？主没有问他们属灵上的事儿，主也没有给他们讲道，主也没有责备他们。那主就是主，开口向门徒所说的第一句话就像是父母对孩子所说的话，那就是问寒问暖，连饿不饿都不用问，直接就问你们有吃的没有。为什么不问饿不饿呀？主知道他们饿，所以主不用再费那话，再耽误那功夫，主直接就问你们有吃的没有。为什么？因为主知道他们需要吃的。主眷顾自己门徒们的灵魂，不错，主眷顾他们的身体，主太知道他们身体有多软弱，灵魂里边有多迷茫了。所以爱人的主首先问的就是你们有吃的没有。那有没有啊？当然没有了。想不想吃啊？太想吃了，要不然出来打鱼干什么呀？晚上出来打鱼时候就饿了，本想弄两条鱼回去当宵夜，结果折腾一夜什么都没打着，那肚子里头比出船的时候是更空，身上是比以前更冷，腿脚是更酸更没劲儿。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了以后，三天后从坟墓里复活，他一共在地上待了40天。在这40天当中，他向他所拣选的使徒们多次的显现，目的就是要建立他们的信心，让他们确实的相信从死里复活了的主在他们的两只肉眼面前虽然是时隐时现，但其实他就在他们周围， 他就在他们当中，他就在每一个人的心里头。换句话说，复活了的主是无时无刻不与那些属于他的人同在的，他早就将自己的名赐给了他们，让他们靠着这名在父神面前无论求什么都能得到，这是多大的应许啊。那您说主耶稣为什么复活以后在地上只待40天呢？这事儿的确应该好好想想，为什么不多不少又是40天？您还记不记得在3年半以前，主耶稣受洗之后，有圣灵像鸽子一样降在他的身上，这个时候天开了，从上边有神直接开口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当父神说完这句话以后，耶稣就被圣灵领到旷野里边去，一共在那儿待了40天。40天干什么呀？受魔鬼的试探。他要是想当人的救主，他就要受魔鬼一切的试探，并且要在最后完全的战胜魔鬼。也就是在这40天刚刚结束的时候，圣经上记载着魔鬼又向耶稣使出了3个最狡猾、最阴险、最毒辣、最有毁灭性的试探。那您还记得魔鬼向耶稣所使的第一个试探是什么吗？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吗？那是当耶稣从旷野里刚刚出来，在那儿有40昼夜不吃不喝，在神面前禁食祷告，与魔鬼征战了那么长时间以后，那真是又渴又饿，又饥又累，身体状况达到最弱最低点的时候，魔鬼对耶稣说，你要是神的儿子，你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需要不需要食物啊？耶稣太需要食物了。那耶稣是不是神的儿子？耶稣就是神的儿子，他能不能把石头变成食物？他太能把石头变成食物了。但是他没有落到魔鬼试探的圈套里头，他为了咱们人类的得救，他又要多忍一下痛苦，多受一下饥饿。主不能听魔鬼的劝告，更不能让他来吩咐，同时主也不需要在他面前证实自己就是神的儿子。主来到地上是要当人的救主，他要作为一个没有罪的完全人，所以主向魔鬼宣告，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食物重要不重要？太重要了。人是铁，饭是钢，一天不吃饿得慌。人要是一饿极了，他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为什么？因为人全都是罪人，跟个动物没有两样。但作为一个有灵的活人活在地上，食物就不单单是人活着的依靠了。最重要的依靠乃是从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什么是一切话？就是你听得懂的，听不懂的，你觉得有道理的，你觉得没道理的，你是100%的全都得听，全都得信。这里边就包括了那天晚上主耶稣在岸上向门徒们所喊的那一句话，你们把网撒在右边就必得着。你说有道理没有？一点道理没有。其实那天晚上他们没有净往左边撒网，他们是两边撒。轮左撇子渔夫撒网的时候，网就在左边，轮到使右手的渔夫撒网的时候，网自然就撒在右边。当时船上还有几个左右不分的，他们撒网的时候左一网右一网，这7个人那天晚上就把这空网左右前后的撒了一个遍，目的就是想弄点吃的，可是什么也没打着。但是当神的儿子耶稣向他们命令说，你们把网撒在右边就必得着的时候，亲爱的朋友们呐，他们听了，他们信了，并且做了。也就是这事儿让他们经历了神迹。 虽然门徒们用肉眼看不清楚站在岸上向他们喊话的那个到底是谁，但是这些受了耶稣圣灵的门徒们，这些有灵的活人，他们每一个人心里头都知道该听这句话，于是他们就毫无疑问的满心顺从的把网撒在了右边。结果您猜怎么着？哎呦，这网一下去，这船差点翻了，因为顿时间呢，网里头满了大鱼。我告诉您，那小的都挤不进来，那鱼那天叫一个听话哟，你不够大不够尺寸的都没资格往那网里头钻。门徒们因听主的话，那一网下去就是一满满的，多一条网就得破，少一条这就不叫一整网。您说他们怎么知道这是一整网鱼啊？嘿嘿，他们从来没打过这么多鱼，那鱼多的把那网撑的他们根本就拉不上来。正在大家兴奋的拼着命把网往船上拉的时候，这约翰呢在彼得耳朵边上说了两个字儿，您猜是哪俩字儿？是七个门徒们心里头都知道都明白的那俩字儿，是主。没错，是主，不是咱们做梦，不是咱们侥幸，也不是咱们撞大运一网就罩住了所有开会的大鱼，乃是听了主的话。朋友们呐，我多希望您是一个信主的人，您是一个心中有圣灵的人，您是一个知道哪些话是出于主、出于神的口的人呐。同样是四十天呐，魔鬼这时候要在的话，他就只会说风凉话。哎，你要是神的儿子，你们这些人要是基督徒，神要是爱你们的话，你们有本事你们让这些石头变成鱼啊，你变不出来鱼的话，那就根本没有神。你勉强说有神的话，神也不在乎你，神也不理你，神也不帮着你，瞧给你饿的那德行。你要是信神的话，你要知道他爱你的话，你显个神迹给我看呢，你把这石头变成鱼。没错，这就是魔鬼的话。可是当主的门徒们在地上等候盼望主将近四十天的时候，当黑夜刚刚过去，天上的曙光洒满大地之时，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们说，你们把网撒在右边就必得到，这才是爱人的神所说的话呀。朋友，那天晚上天黑，彼得和其他门徒们一晚上都在那儿忙活，大概是为了干事方便吧。彼得把衣服全都给脱光了，说文明点就是赤着身子。大鱼嘛，你穿着衣服也得湿啊，衣服湿了以后粘在这儿裹在那儿的碍手碍脚，该用劲儿的时候使不上劲儿，使上劲儿的衣服又扯了。所以那天晚上彼得就把衣服给脱光了，反正都是一船的大老爷们，哥几个谁在乎谁呀。可正当彼得高高兴兴的拼着命把这一大网鱼往船上扯的时候，听约翰在他耳边悄悄的说，是主。他一下子想起来，没错啊，那岸上还站着一位呢，而那位他不是别人，是主。对这事儿，彼得心里头比谁都清楚，因为打鱼这事儿以前发生过，就是在他放了网弃了船跟随主的那一天，三年半以前，也是哥几个晚上出去打鱼，一条也没打着。正当他们垂头丧气的把船靠了岸，想灰溜溜的回家打盹去的时候，还主耶稣过来了，非要借彼得的船用，说是岸上的人太多太挤，他要在船上向岸上的众人们讲道。那天彼得就依了，把船泊在离岸边不远的地方，让耶稣站在船上向众人们讲。讲的是什么，到现在彼得兴许也记不清楚了。可是讲完以后发生的那件事，让彼得这一辈子也忘不了。主让彼得把船驶向水深之处，然后命令他下网打鱼。这位耐着自己的性子让耶稣在他船上待了半天的彼得，终于忍不住了，就对主耶稣说，夫子啊， 算了吧，我们哥几个已经打了一夜的鱼了，什么都没打着。现在您要是命令我们再下一次网的话，无非就是让我们再多折腾一趟。可是见主耶稣俩眼就是盯着彼得，一句话不答，彼得软了。当时彼得就说，嗨，如果您要是非坚持的话，那我就依您的话，我就下一次网。他行动上是服从了，但从那话的意思里头，说不定还能听出点别的味道来。要是下了网拉上来又是空的，彼得就会跟耶稣说，讲道您是一流的，您想什么时候用我的船向岸上的人讲道您就说话，可是打鱼你就别跟我争了。我不是想寒碜您，可这没有就是没有，我们打了一夜都没有，你怎么又让我下网啊？当时彼得是不是这么想的我不知道，但彼得的原话呀是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是依从您的话我就下网。很可能是出于对主的完全信心，也很可能是对主完全没有信心，但是不管怎么着，他听了主的话，他用他的行动做了主所让他做的事儿。结果那一天嘿，打上来的鱼多的几乎把网给撑破了，两条船让鱼给装得满满的，差点沉下去。结果那一天变成了彼得打鱼事业当中最最辉煌的一天。可也就是在那一天，彼得弃了网丢了船，跟从了耶稣，因为耶稣对他说，我要让你得人如得鱼一样，你来跟从我吧。彼得这一跟呢，就跟了主3年半，到现在彼得又在晚上来打鱼了。让彼得纳闷的是，情况与3年半以前的那一天完全一样，一晚上什么都没打着。所以对这事儿，他脑子里就纳闷，心里头就发慌，他知道有点不对。这到大早上了，天蒙蒙亮，这岸上又有人跟他说要把网撒在右边，于是他们连嘴都没敢犟，乖乖的就听了。结果怎么样？打上鱼是小事儿啊，向我们问寒问暖，指点我们如何打鱼如何撒网的那一位，他就是我的主。一想到这儿，彼得那脸呐，烧得比早上那朝霞还红。这哥们儿当时就把手从网上给撒开了，他不拉这网了，拉不上来，鱼太多，还是赶快穿上衣服拉上裤子吧。哥几个打鱼的时候你光着，现在是主就在面前，你光个什么劲儿啊？彼得当时觉得自己那叫一个臊哦，整个一大活人大老爷们不知道往哪儿藏，所以他就赶快束上一件衣裳，扑通一下跳到海里头去了。您说他跳海里头干嘛呀？要自杀呀？不是，您错了，与3年前同样神迹奇事发生的时候恰恰相反。彼得没有跪在地上向耶稣说，哎呀我的主啊，我是一个罪人，你赶快离开我吧，我不配在你面前。彼得今天可没这么说，他也没这么做。他知道不知道他自己是一个罪人呢？他同样还是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但他今天不让主赶快离开他，他也不要离开主。当他跳到海里头去的时候，他拿出来自己全身的游泳本事，脚是扑通扑通扑通，手是刷刷刷刷刷，这哥们自由泳游的那叫一个漂亮哦，径直的就游向了主。您说彼得跟从主跟从了3年半，从打鱼开始到打鱼结束，你说他有没有长进？我跟您说，他长进大了。前一次他看到了主在他身上所行的神迹，他就跪在主的面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我不配跟你在一起，您圣洁您的，我就肮脏我的。可是那一天主没让他离去，主说你来跟从我。这跟从了主跟了3年半以后，彼得如今怎么样？神迹 同样的神迹，主是复活了的主，那彼得呢，也是认罪过的彼得。彼得知道罪人离不开主，罪人只有到主面前才能活。所以今天的彼得丢了网，丢了船，丢了哥几个在那儿忙活，他一个人先跑到主前头去了。感谢主，幸亏那六位没跑，要不然这一大网鱼他怎么办呢？那天幸好下网的地方不是离岸太远，再加上他们也没办法把这一大网鱼放在船上，他们就连拉带扯，连揪带拽的把这渔网给直接拖到岸上去了。浑身湿漉漉被海水打得冰冷的哥几个上了岸一看，每个人全都流下了眼泪，因为在那里主为他们升起了一堆温暖的炭火，在炭火上主为他们亲自烤了鱼，也烤了饼。这几位门徒今天可是从心里头尝到了主比自己的亲娘还爱他们。看着主为他们在炭火上烤得滋滋作响的鱼，闻着主耶稣在炭火上为他们烤得香喷喷的大饼，门徒们这才知道主当时问他们说，你们有吃的没有，那哪是为了要向他们要吃的呀，明明就是为了要给他们预备吃的。主到岸边来就是带着饼带着鱼来的，所以他们靠着自己的力气，凭着自己的膀臂拉上来的这一大网鱼啊，多是多，但在主面前那就是多余。刚才还小气的不愿意听主问他们，你们有吃的没有，现在他们才知道主为的都是他们呐。亲爱的朋友们，信主的弟兄姊妹们呐，在您的生活当中，您有没有隐瞒过神问你的话？你有没有这个，你有没有那个，你明明有的可能不多，但是你不想给神，因着吝啬，因着小气，因着不认识神到底是怎样一位，你就对神回答说没有。我跟您说吧，凡是神问你有没有的，不是神想从你要，神能向你要什么呀？他是你的天父，你在他面前啊就是一光屁股孩子，你什么都没有。神问你有没有的，就是你所需要的，而你这所需要的神已经为你预备了，他要给你。爱自己门徒的耶稣那天还真给门徒们面子，主为了建立他们的信心胆量和勇气，不让他们因着自己的软弱失败失去胆量，耶稣就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一听这话，门徒们心里头高兴啊，觉得自己没有白忙。尤其是门徒彼得，主给他的这个台阶就是他所需要的，要不然他还真下不来。所以一听见主这吩咐，彼得转身就跑回岸边去了，到了船上就拉那网啊，把网生拉硬拽的就给拖到岸上去了。因为刚才那哥六个划船时候他一人游过来了，现在嘿轮他一人拉那大网了。那网还真够沉的，里边一共有153条鱼，个个条条都是大的。可您别说，鱼这么多，这渔网又让他们生拉硬扯了这么半天，渔网居然没有破。也就在这个时候，主耶稣站在炭火前寥寥的炊烟下，亲切地招呼着门徒们说，来来来，你们来吃早饭。那天早上大家围成一个圈，坐在主耶稣的身旁，没有一个敢问主你是谁的，因为他们都知道这就是主，不用眼睛看，不用耳朵听，因为他们从心里头清楚他是谁。 接过耶稣亲手拿给他们的饼和鱼，门徒们每一个人的眼睛全都充满了泪水，但每个人的脸上却都充满了笑容。此时主的门徒们烤着温暖的炭火，嚼着香甜的大饼，有滋有味地吃着鲜美的烤鱼，心中充满了一个意念，主是无条件地爱着他们。
哎，听众朋友，今天在收音机里面最后提醒您一次，今天晚上7点钟欢迎您到华人基督徒教会来查经，如果您没有地方去的话，还有呢，后天主日下午1点钟我们会召开一个有关于医学中心的福音战略会议，欢迎有负担的肢体们一同到华人基督徒教会来。我要向
山，99之阳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